邓布尔说完了就睡着了。吉宁斯和德比希尔都没有认识到这些威胁有 99% 永远不会兑现。当然，为了维护一个自认为是受到不公待遇人的自尊心，就必须说些威胁人的话。不过，在还没有实施所说的惩罚以前，所谓的不公或侮辱通常会被忘掉，而当事人双方则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在眼下这个时候，三位老手不去想他们发出的威胁会带来令人恐怖的可怕后果，他们只不过是在向吉宁斯发出一个小小的警告，为的是让他知道在现实中他的卑微地位，而不至于过高的估计了自己。德比希尔不清楚这种挽回面子的做法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他公平竞赛的思想受到了伤害。
哦，这不公平，他抗议道。
他的大声抗议把邓布尔又吵醒了。
哎呀，德比希尔，要是你也开始骄傲自大起来，我连你一块揍。
维纳布尔斯饶有兴致地摇摇身体，
我明天可不愿意像你那样啊，吉宁斯。
我不在乎，
吉宁斯回答。事实上他十分在乎，不过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竭力去想他爸爸关于维护自己方面说过的话，也许要是他真的很好的维护了自己，他甚至可能……想着想着他睡着了。德比希尔躺在那里很清醒，他内心深处陷入了完全绝望。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他爸爸真是给他送错了。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在学校里生活被叮叮当当的铃声控制着，他还要受到痛揍一顿的威胁。规章制度不让人活动，而且老师让你把字写10亿5000万遍。哎呀，那要写多久啊？
我想1分钟能写1遍吗？也就是说1个小时写60遍，1天24小时，所以能写……
哎呀，不过你不能吃饭，对不对？
他又重新计算，算到第3次，答案大约是47年稍微多一点的时候，他也睡着了。第二天上午，吉宁斯迷迷糊糊中经历了很多事情，他好像总是在排大长队，不管什么时候，铃声一响，队列就朝某个地方移动。去的地方他既不确切，但是每次移动结束都有一位老师问他的名字是什么以及年龄多大了，然后老师会给他几个练习本，或者一双足球袜，或者是一些其他应该给他的东西。午饭时间到了，他很高兴，但是结果证明这只是短时间的暂停，因为午饭过后铃声又响起来的时候，大家又开始排队，开始又一轮的来回调动。吉宁斯排队排够了，所以当队列绕过一个屋角时，他溜到队外，独自一个人溜达开了。想起了邓布尔的威胁，他朦朦胧胧中意识到要走远点，一直到午茶时间再说，到时候危险就会过去。在操场另一头，他发现了德比希尔，也是一个人。吉宁斯问道：“
哎，你在这里干什么？德比希尔，你应该排队
到什么地方去啊？
我知道。
德比希尔回答道，看得出他在长长的吸气。吉尼斯看不清他的眼睛，因为眼镜挡着，但是他脸颊上一道道的泪痕已经说明了问题。
哎呀，你不是在哭吧？是不是？不完全是，我只是总想着我要是在家里就好了，我的眼镜就这样变模糊了。
吉宁斯安慰他，哎呀，你没有什么要担忧的，
你看我怎么样呢？午茶前我肯定会挨一顿猛揍。哦，我也是，如果我张狂自大的话。
德比希尔回答道，
你张狂自大吗？不，整个上午我都觉得低下卑微，我不喜欢寄宿学校，一切说起来都那么可怕，而且还……哦，我真希望我根本就没来这里。
吉尼斯说，
哎，我也不是感觉特别好，我希望我能和我爸爸见面几分钟，这样他就能告诉我在挨揍的时候最好是怎么办。要是你知道的话，也许你能做点什么。我非常难受，我爸爸说我们总是应该努力。
这时候吉宁斯忽然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
哎，德比希尔，我有一个办法，咱们俩逃走吧。
逃走？德比希尔倒抽口冷气，被这个冒失唐突的想法惊得目瞪口呆。
对，逃回家，那样你就能对你爸爸说你不喜欢这里，我爸爸呢就能告诉我和低年级拳击冠军较量的时候应该怎样维护自己。
可是我们怎么能逃走呢？
遵纪守法的德比希尔反对说，
校方不允许我们出去啊。
吉宁斯耸耸肩膀，不理会反对意见。
我们只需要步行到公路上，找辆公共汽车去火车站，然后就到家了。而且我们可以叫卡特先生把我们的钱从校银行取出来，这样我们就能买车票了。
但是我只有4磅85便是。
要用来买张车票，那就是一大笔钱。
吉宁斯向他保证，
哎，那将会非常激动人心，对不对？
德比希尔对自己要做那种激动人心的事儿一点都没把握。
想想看，那如果我们被抓住了呢？
吉宁斯考虑起来，这当然是很关键的问题，也许有什么办法能减少这种危险。吉宁斯经过深思熟虑说，
我知道，我们可以给自己化化妆啊，那样的话即使他们看见了我们，我们也许就不会被认出来。
什么？用胡子、假鼻子之类的东西吗？
为什么不呢？
吉尼斯说，他的神情好像表明化妆是他每天都做的寻常小事。
可是我没有胡子啊。
讲求实际的德比希尔反对道，
再者无论如何我穿着校服戴胡子，那看起来总有些傻气。
吉宁斯不打算让小小的反对干扰了肯定会成为一流谋略的行动。
那好吧，那就不用胡子，不过我可以……我可以戴上你的眼镜，那样就行了。
而你可以，
德比希尔可以怎么着呢？
你可以……
吉宁思想着，
哎，对了，你可以装瘸子走路啊。
他灵机一动，做出了决定。自从他们到校以来，德比希尔第一次高兴起来。德比希尔高兴地叫道，
哦，是是，哎，对，你看，就像这样，你看。
他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一瘸一拐地绕着小圈走了起来。吉宁斯开始感到他过于慷慨了，竟然给了德比希尔这么一个赋予戏剧表现性的角色。
不，嗯，应该由我来学瘸腿走路。
他纠正了自己的决定。
我觉得我做的比你好。哦，那不公平。
德比希尔抗议道，
你说过我可以来这个，再者说你还准备戴我的眼镜儿，这样一来那我就没什么可戴了。那你可以不戴眼镜啊。
吉宁斯争辩道，
可是我不戴个什么东西就不算化妆啊。那好吧，那么你就拿根棍子竖起衣领。
哦，是，
德比希尔高兴地回答。
走，我们去找卡特先生要我们的钱。
两个人兴高采烈，激动不已，飞快地跑到楼里，冲上楼梯，来到了卡特先生的书房。就在他们要敲门的时候，德比希尔想出了一个改进计划。
哎，吉尼斯，我们两个不能都瘸腿走路吗？
卡特先生从书桌上抬起头。你们好，孩子们，你们想要什么？
先生，我们想从银行里取点钱，请您给我们，先生。
要多少？
嗯，我要5磅，德比希尔有多少就要多少。
哎呀，5磅。那可太多了，是不是？你们要钱干什么呀？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吉宁斯问，
嗯，我们必须说要干什么用吗，先生？
是啊，你看，像这样一大笔钱是有点不同寻常。如果你们不告诉我为什么的话，恐怕我不能让你们拿去。
德比希尔确信这场戏完了，
但是吉宁斯个性坚强，不会轻易服输。
吉宁斯说，请给我们，先生，如果不需要告诉您为什么的话，我们能取走多少，先生？
嗯，取25便是，我不该感到奇怪。卡特先生大方地说。
嗯，那好吧，如果只能取那么多，那我们能把各自那么多取走行吗？
卡特先生把钱给了他们。孩子们，你们不会花钱去办傻事吧？两个小同谋把门关上时，卡特先生笑了，他已经想到有什么事儿正在进行。他决定加以监视。根据卡特先生的经验，过早的把雄心勃勃的计划消灭在萌芽状态，会得不偿失，因为他们总会在其他方面重新突发。他开了门，拉开距离，跟着他们。在操场尽头，吉宁斯和德比希尔正举行又一轮战前会议。
哎，我想咱们是完了，
德比希尔说。
原先我还非常激动呢，想着能竖起衣领瘸腿走路，可是现在我大失所望。
不，还没有，
难以约束的吉宁斯说，
我们有足够的钱坐汽车到火车站。可是火车票钱怎么办呢？
嗯，哎，这样，我们坐出租车，
在火车站我们能找到出租车，到家以后我爸爸会出钱的。我们家住在海沃兹，离车站只有15英里。
但是德比希尔家在哈德福德郡，他认为坐出租车到那里至少要花上100万英镑。吉宁斯有了解决办法，他们先去海沃兹，到了那儿以后由吉宁斯的爸爸付出租车费，然后再给德比希尔足够的车钱，让他乘火车回家。由于想当然的认为吉宁斯的爸爸会予以合作，整个计划就显得无懈可击了。操场的四周没有人，从礼堂里传来的声音说明学校的多数人都在忙于参加集体活动。
吉宁斯说，快点吧德比希尔，来把你的眼镜给我，竖起你的衣领。嘿德比希尔，
吉宁斯戴好眼镜以后说，
你的视力肯定完了，戴上它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
不戴它我什么也看不见，
德比希尔抱怨说，眯着眼睛四下里瞧。一换眼镜两个人都看不清楚了。他们不知道卡特先生正饶有兴致地观看着他们离开学校。他们把太阳帽低低地拉下来盖到眉头上，一边摸摸索索一边瘸腿跛行，来到东道上，穿过校门，他们上了公路。
我们向右拐就能进城，吉宁斯小声地说，德比希尔，昨天我记住了，我认为这附近什么地方好像有个公共汽车站。
他们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地走了50码远，然后吉宁斯迷迷糊糊中还没看清楚，就一头撞到了突然立在他面前的什么东西上。
哦，对不起，我请您原谅。
他向标着公共汽车站的柱子赔礼道歉，然后他们又向前继续走。过了一会儿，吉宁斯停住脚步，
哎呀不行了，我戴着你的眼镜一步也走不动了。德比希尔，你看他叫我头疼，现在我们应该到站牌底下了。
德比希尔戴上了他的眼镜。
啊，在那儿，他喊道，在后面20码的地方，我们正好从那里走过去了，现在我看得非常清楚。
这时候吉宁斯也看清楚了，
是我也看清楚了。
吉宁斯要承认他刚才向站牌道歉是很丢人的。
快走吧，我们走回去等车，如果有人走过来我们可以躲在矮树林后面。你认为我们还有必要继续瘸着腿走路吗？不管怎么样我实在累得要命，周围也没有人，
德比希尔说。
好吧，我们也不用小声说话了，因为没有人过来。
哎呀不好，有人来了，
吉宁斯急促地喊道。哎，你看是个大人，他正从学校大门走出来，快快快，咱们躲在矮树林后面，赶快蹲下。